弟兄姐妹平安。呀，感谢神啊，在主日跟弟兄姐妹能够在主日里面啊一起聚集。在诗篇122篇第一节，一句话这样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感谢神，那我们主日能够在主里面一同来敬拜。啊，如果需要去啊主日学的学生们可以离开。呀，真的是让我们每次我们到神的殿堂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高兴欢喜。真的是高兴欢喜，因为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在主日里面一起来敬拜，这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感谢神。那今天早上听了一首诗歌，就是说耶和华坐着为王，又他满有怜悯恩典跟慈爱，感受很深。这不在我讲章里面，只是忽然坐在那边的时候感受很深啊。印主不在，所以我可以说。这就跟冯涛讲说，冯海不在他可以说，那现在印主不在我可以说啊。那讲到冯涛弟兄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因为冯涛弟兄回国探望他的母亲，还要在一个礼拜多才会回来，所以这个礼拜还有下礼拜还有上个礼拜都是我们执事跟弟兄姐妹来主日信息还有主日学的分享。 OK， 那为什么我会对讲到说感受很深呢？因为今天是5月25号。你说5月25号有什么特别？那不就是一个日子吗？啊，那实际上这是我跟印主结婚的纪念日，对呀。那多少年我就不说了，能你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年龄到底是多少哈呀。那为什么说会特别感受这个日子？因为如果不是印主，这是在主日里面，互相扶持的时候，我今天不能在他这边分享。这个是没有姐妹没有弟兄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信仰的道路会走得坎坎坷坷，但是有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起奔走一起扶持的时候，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感谢神啊，爱主的姐妹也感谢神，姐妹如果你爱主的弟兄的时候也感谢神啊，这是神的恩典，在神里面有丰富的恩典呀。所以是感受蛮深的。然后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感觉说结婚纪念日要怎么过才是特别，但是我感觉上结婚纪念日能够这样在讲台来服侍，这也是一个纪念呀。感谢神啊，感谢神。我今天本来 要分享的时候，我本来要跟那个云飞弟兄讲我要唱一首诗歌，我想说这首诗歌通常是在守圣餐的时候才唱的呀。那这首诗歌呢就是古旧十架。我本来想跟你们讲说我要带首请他唱这首诗歌，但是感谢神他带这首诗歌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副歌里面，故我爱高举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那如果你看到他世上虚荣是什么 trophies， 那我们在世上很多时候，我们在很多比赛，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为的就是那个 trophies，但是在神面前都是虚荣的。待会我讲到两个例子的时候，你会看到说为什么他们高举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待会也有两个例子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我那时候看到要准备那两个例子的时候，想要请云飞弟兄带这首诗歌，我感谢神他带了这首诗歌。这是古旧十字架，都是让我们想到说我们能够高举十字架，然后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们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 到那天可换公义的冠冕。很宝贝一首诗歌，很宝贝的诗歌。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呢，清偿主恩，清偿主恩。那经文呢是从诗篇第34篇1到8节，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念这几段经文。诗篇第34篇1到8节， 夜情，我要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大安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感谢神，这是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主引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说，唯有十字架救赎恩典能够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感谢神，也让我们能够真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也让我们不轻看这样一个救恩，让我们能够喜爱神，能够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也真是让我们去经历神，去经常主恩的喜乐，因为神你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我们恭敬交托仰望在你面前，愿主你自己的话语来引领我们，也为我们弟兄姐妹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谢谢你，这次把今天我们的敬拜摆上，我们的话语摆上，愿主你的名得到高举，得到荣耀。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诗篇三十四篇是大卫所写下的，大卫在困境中称颂神。那他的背景呢，如果说有看那个撒母耳记下，我就知道说他是逃避扫罗，然后中风在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面前。那很多时候我们称颂的时候是在顺境中称颂，因为顺境很容易称颂，那感谢神给我这个，感谢神给我那个。但是这个地方呢，大卫是在逆境中称颂，他不是在顺利时，而是在逃难时称颂主，表明呢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而非理论，而非理论。那在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五节，那如果大卫起来逃避扫罗，他到加特王亚基那里，亚基的臣仆对亚基说，这不是以色列国王大卫吗？那里的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吗？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惧怕加特王亚基，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他寻常的举动，在他们手下假装巅峰，在城门的门扇上面胡写乱画，使唾沫留在胡子上。亚基对臣仆说，你们看这人是疯子，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呢？我岂缺少疯子，你们到这人到我自己面前巅峰吗？这人岂可进我的家？所以这是他一个背景，他逃避真的是扫罗 的追杀，然后呢在这个亚脚面前装疯。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在困难当中，他写下这首诗歌，诗篇三十四篇，是一首赞美的诗，赞美的诗。接下来会有几个例子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在困难中能够经历神。这里讲到敬拜，不是因为环境好， 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想三百到了，很多弟兄姐妹在 travel， 可能是因为 business， 可能是 vacation，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暑假当中或在出来当中的时候，很多时候敬拜是我们最后一个选项，或是我们最后一个选项，甚至我们为着因着孩子他们的比赛，敬拜是我们可忽略的选项。但是敬拜不是因为环境好，而是因为神本为善，本为善。那我想很多人呢，在这个之前呢，我想上个礼拜啊，A 本弟兄跟我们讲到追求圣洁。那追求圣洁的时候呢？他最后讲到说不可停止聚会，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二十五节，可以好，我们一起同时来念一二七，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便当如此。我想艾伯弟兄那时候就跟我们讲不要停止聚会。那也讲到圣洁，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圣洁是分别为圣，好像圣洁我要怎么样做，做这个做那个东西，然后我可能念很多的神话语或什么东西。但是莱尔他在圣洁一书当中，他对圣洁有这样一段话，圣洁是基督形象的表彰，是别人从我们私下的生活当中、日常的习惯、我们的品格、我们的言行中观察得到的。很值得我们去思考。很多时候我们讲说圣洁可能是要做这些、做那些当中，但是莱尔他在说圣洁是基督形象，是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私下的生活当中，而且他特别讲到私下生活当中能够看见、能够明白。那我为什么会用讲这个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 travel 当中或者在很多事情当中不在外面的时候，我们可能因着各样的原因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聚会，但实际上这个有时候是一个亏损，那有时候也是给了我们的下一代立了一个很差的榜样。这个说是有点严重，但是是立了一个很差的榜样。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说我们父母对敬拜认为可有可无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能够期待我们下一代能够敬虔的侍奉着？不可能，因为父母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如果我们父母没有一个好的榜样的时候，我们下一代没有办法接受恩典传承，说我要去敬拜神。实际上我为什么会感触很深，说是五月十号是结婚纪念日，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说，在跟玉子结婚这当中，他一直时常在跟我讲他的祖父，一个老基督徒。那这个老基督徒呢，他们以前是农家，我想到农家的话，真的是在农忙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你要夏天去工作，要灌溉水，相当的重要，每天都是很重要。但是玉子的祖父在主日的时候，有农忙的时候，他不会说我今天农忙我要灌溉水，那我今天就不去敬拜，他不会。他说我今天农忙，那我就三点四点我起床，他去把农忙该做的事情他做完了，然后呢他就回家洗澡，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带着他的孙辈们唱着歌去敬拜神。这个对我讲是很深的一个印象，是一个恩典的传承。为什么？因为他的祖父这样敬畏神的时候，他们下一代知道说我们要去敬畏神。所以我今天会讲到这个主题，就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想在这个学当中，很多 travel 的，不管是 business 或是旅游的时候，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找教会敬拜神，我们自己需要敬拜神荣耀神，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学习敬畏神敬拜神，是一个恩典的传承，相当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这个是最后的选项，最后的选项。看看这讲的就很沉闷了。 想这是很真实的。我想这部电影大家都看过，看很多人都看过。那中文呢翻成什么？烈火战车，答对了。这是1981年上映的奥斯卡得奖影片《烈火战车》，记述了李艾瑞一生前半段的故事，那还有一个后半段的故事哈。他后半段的故事呢，后来也有人拍成电影，叫做《最后的竞赛》（The Last Race）。那中文翻成中文电影，它叫做《终极的胜利》呀。所以呢，《烈火战车》是前半，然后呢，后半生是《终极的胜利》（The Last Race）。OK。那这里讲到就是说，李艾瑞他在1924年夏季奥运会上，由于100米短跑被安排在主日，而他拒绝参加这一本，他原为很多人认为这是他最强项，他可以得到金牌的。那因为他认为主日参加比赛，这违背了他的信仰，他转而参加原本不擅长的，但安排在周四的中间的400公尺，并且赢得了冠军。那我会想到这个，会讲到这个例子呢，是因为在3月底的时候，有个年轻弟兄，他跟我分享这个问题，他说：“胡副长，你认为这个李艾瑞的故事在现今有可能发生吗？而且呢，这个是在奥运的比赛上，4年一次，并不是每个礼拜比赛，每年的比赛是，而且4年的一次，那很多人可能就4年就是那么一次能够参加奥运会。”我说，如果神带领的时候，人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会引领，神会引领。那我在刚分享完了以后，在2个礼拜以后，我看到一则故事，这个呢是每一年都会比赛一个说机器人的比赛。那的总决赛呢，是全世界的机器人比赛。那总决赛呢，每一年都是在德州的 Houston， 在 Houston 比赛。那这个比赛叫做First Robotics， 福斯 Robotics。那就是跟弟兄姐妹、跟弟兄分享完以后，这个2个礼拜以后，我看到这则消息。这是一个以色列的这个他们的一个以色列队，他们因着这个比赛呢，总决赛是在 Passover， 他们有个整个礼拜的那个逾越节是在 Passover 最后一天，所以呢，他们这个学校决定放弃不参加最后的冠军比赛。那把那天分别为圣，所以我们看到李艾瑞，也看到这个以色列队，那他们没有参加比赛，然后他们在因为在整个那个比赛过程当中呢，每一队呢都有他们自己一个地方可以摆设他们东西，然后也是他们修机器，那也是介绍他们团队的地方，但是这个团队。他们在那一天，他们把所有东西都撤下来，摆上这样一个音乐节。那我在跟那个弟兄分享说，2个礼拜前我们谈到这个李艾瑞，那我们再看到以色列这个队伍，他们为着信仰的原因，他们放弃这个全世界比赛争夺冠军的一个比赛。而且是在经过报道当中，他们也知道说他们的冠军赛会是在他们逾越节最后一天，他们会放弃比赛，但是呢，他们还是决定来了。那个弟兄就问我说，如果是你这个领队，你是这个老师，你会花这个钱 去参加这个准决赛，准决赛完的你总决赛你不能比，因为很多比赛我们所看到就是我告诉你说那个 trophy， 我们看到是那个 trophy， 对不对？你比赛你就会要拿最后奖赏。他说：“釜山弟兄，如果你是这个教练的时候，你会带这个学生飞这么远，拿一个团队，学生二十个，家长、老师，夯不啷当可能三十个，费用这么多，去参加一个准决赛，然后你拿到可以比赛总冠军的名额，那你不参加？”他问我说：“你会吗？”我说：“我应该不会。”因为我要的是最后那个总决赛的那个 trophy 嘛，对不对？那既然我不会拿到 trophy 了，不能去，那我为什么还要去？那我问弟兄姐妹，如果你是教练，你会带他们来吗？会的举手，不会的举手，没有意见的举手，没有对错。后来那个年轻的弟兄跟我讲说，他要是那个教练，他会带。因为冠军对他来讲很重要，但是他们把他的信仰要活出来，他们要见证神，荣耀神。他们知道说，我们不比赛是因着神的原因。他说如果这个教练老师没有把这学生带出来的时候，没有人看得到，但是他们宁愿花这笔钱把学生带出来让世人看到。对了，是很深的感受，我们多少人我们会愿意这样做？就连我自己来讲，我说我不会，因为我要的是那个 trophy， 那 trophy 就拿不到，那为什么要浪费这个钱？但是那个弟兄给我很好一个分享，钱花出去了，要让人看到你的见证，你对信仰的真实。像李艾瑞的故事里面，他最后他拿到金牌，在不同比赛当中，那你可能会想说，那这以色列队后来是不是也得到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有，所以唯一得到就是为神做见证的机会，为神做见证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出费很重要，但是呢，更让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见证神更重要。那最近还有一件事情的时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都会跟弟兄姐妹讲。那我先念几段经文，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的前半部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然后再一样是诗篇第34篇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利米书29章第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最近有件事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让我感受很深，让我真的体会到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然后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感受很深。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印主下回台湾，那我在6月中旬我又回台湾去。那大概在一个月前，我收到我们大学同学发出一个邀请函，就说今年是我们大学毕业多少年不说啊，那难道我们可以有同学会？那他就问说在国外的有没有同学要回来的 ？OK， 我就说呀，我大概什么时候会回去？哎呀，然后呢，收到信息以后，他就跟我讲说好，因为我是礼拜五一大早到台湾。然后礼拜六中午跟我自己的家人有家宴，然后礼拜六我跟印祖还有我小儿子，我们一起回印祖的老家花莲，呀，所以他们家在东部。 所以是礼拜那个、礼拜六我就回花莲了。但是呢，那个同学会呢，刚好在隔天的礼拜天中午在台湾的西部。当时我想说，好不容易这个几十年的同学会，我应该要去参加。那你想到主日敬拜很重要，那我就想到一个很好理由，说我可以去传福音，给自己真的合理化一下，我可以不参加敬拜，我可以传福音。后来我想要说，真的是还是跟同学讲过，没有办法。我说因为我人在花莲东部，然后我礼拜天早上我要参加教会聚会，那如果你在礼拜天晚上，我可能还可以从东部赶到西部去参加同学会。我说对不起，我没办法参加同学会。那我说下次以后有空大家再去吧，我想也不想在几十年以后。隔天我同学送了一个信息给我，他说我们改到在一个礼拜，你人在哪里？哦，我说那个礼拜我人在台湾的西部。他说那你这个是在同学会吗？我说我可以在台中啊，赵军知道台中啊，但是台中，我说我可以礼拜六就到台中住一宿，那礼拜天早上在台中找教会聚会，那礼拜天中午我就可以参加。为什么感受很深呢？就是说当初我想说我没有办法参加，因为我要聚会，我就在信息上面我刚才写得很清楚，因为我隔天我礼拜天要聚会，我没办法。结果那同学说那我把时间给改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就必亲近你们。所以让我很受感受，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张先生说，哎，你到台中要找教会，因为他在台中有两个月时间。在主日敬拜，每次我们全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我们很重要考虑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到哪里去旅游的时候，我们要在哪里敬拜，这是我考虑一个因素。甚至我连找住的地方都会考虑到说我要怎么样去敬拜比较方便。那这间教会呢，是在维多利亚岛，加拿大维多利亚岛。那时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印祖还有我的小儿子，我们开车到加拿大去玩。那本来我们行程呢是在那个礼拜六就从加拿大回到那个西雅图，可以参加当地的那个隔天的主日敬拜。那我儿子说：“哎，爸爸，那我们要不要去维多利亚岛看一看？”我说：“可以。”那我们就开始找教会。那我就找到这个教会，就是华人长老教会，华人长老教会。那他们敬拜的时间呢，是在早上九点半，早上九点半。所以那个最后一个礼拜天，礼拜天早上九点半，我们就去了。那因为我们在那天的十一点半，另外有个安排，所以我们参加九点半的主日敬拜。那我们一到的时候，我们九点二十五分到，教会停车场一台车都没有，一台车都没有。然后教会这个大门，你那个阶，看那个阶梯哈，啊，前面呢，它有用那黄色的那个塑料袋围起来。那通常有黄色的，这张图上面没有，我没有照到那个。那只是说那个阶梯用黄色塑料袋围起来，那表示说一个就是说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不然的话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没有在使用了嘛。那我们就想，哇哦，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另外再找教会了？怎么会找到这个教会呢？但是我从网站上看不到说这个教会已经不再聚会了，心里面有点打鼓。那就开始另外再找教会，就发觉，因为我们十一点半有个安排，那等于说我们的教会九点半聚会，那等于说最慢我们要找到十点半的聚会，或是十一点的聚会，呀，才能不会耽误到我们十一点半的安排。但是开始找呢都找不到，后来也心里就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把十一点半的安排我们就取消了，然后去找教会敬拜。也在做这样一个打算的时候，后来看到有一个人 提着包，然后呢，从外面走进来，从那个停车场里面经过，那我们就问他说：“教会九点半有敬拜吗？”他就跟我说：“你们是要敬拜的吗？”我说：“是。”他说：“那就有。”我想说：“你教会没有，怎么会有敬拜呢？”他看到我们就有。他说：“我是牧师。”他说：“来，你来了，我们就敬拜。”我想说：“那就一个牧师，三个会长。”那是一个很美好的敬拜，不要错过他。这个很美好的敬拜。那我就跟他，我们就跟牧师讲说：“牧师，那为什么没有人敬拜？”他说：“哦，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维多利亚岛是一个观光的地方。那通常他们九点半在夏天是给很多从外地来的观光客，他们要找教会敬拜的时候，很多参加他们教会敬拜，所以他们教会九点半敬拜，大部分都是位置是外来的游客，所以冬天没有。”那我说：“那你为什么今天会来？”他说：“因为他九点半会来准备他十一点的敬拜。”他说：“你来了，你们来了，我们就敬拜。”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历，一个牧者，三个会众一起敬拜。那实际上那天牧师讲的就是诗篇第三十四篇，诗篇第三十四篇。因为这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真的是你尊主伟大的时候，神的供应真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超过你所求所想。很多例子，在主会经历到神的引领。在新冠之前，我时常会到韩国出差，会到韩国出差。那很多时候我在韩国出差的时候，我都会出差完以后，礼拜六就会回到台湾去。然后礼拜天参加台湾的聚会，然后赶回来。那有一次呢，我没办法，因为他整个的工程安排一直做到礼拜六，所以我礼拜六根本没办法赶回。那礼拜天我就要回美国了。那我礼拜六回美国的时候呢，我必须要在十二点从我的酒店离开，搭车去机场。那搭车时间大概一个小时。那时候我就开始想，那我将去哪里聚会呢？就上网开始搜。那我想，以我的习惯，就像我在维多利亚找第一个就是想到华人教会，那我就想找韩国的华人教会聚会。那找到就是可能很都是下午的，都下午的聚会，因为可能很多是基督教的教会，很多是下午的聚会。那找英文聚会呢，最快也在好像也是一个是十一点，或是下午聚会。那没办法，那我在想，那我去参加韩国教会好了。那我想说，如果韩国教会要唱的是传统圣诗的话，至少我还听得到。那本来想这样预定，那后来想，那我再上网再搜一次。忽然有一个教会跑出来。那如果说大家对韩国很熟的话，可能有个地区叫做梨泰院，叫梨泰院的哈。那我一看到离太远，然后看到他有一个忽然跑出来，有个教会的英文敬拜是在早上九点半。我一算，九点半到十一点，那我的酒店呢刚好在离太远的山上，所以走路上去，走路回来，所以我走路回去再收拾一下，坐十二点的大巴没问题。所以我就去参加九点半那个教会的英文崇拜。那刚开始他们在英文崇拜当中的时候，他们在讲哦，感谢神，今天是那个教会第一次九点半英文崇拜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可能讲说你刚好碰巧，但是我感觉这是神的恩待，这是神的恩待，因为那个教会在成长，但本来英文聚会在下午，后来发现容纳不下去的时候，他就改成再加一场早上九点半敬拜。那一天是他们第一场早上九点半的英文敬拜，让我感受很深。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他必我们寻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外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到很多好玩的 都很好，但是别忘了敬拜呀。那你可能怎么玩，你就按照你敬拜的地方、敬拜的地点， 你安排你的时间。那很多时候我们是按照我们想要玩的来安排我们的敬拜，但是我想你按照你要敬拜的来安排你的住你的玩。就像去年我跟印祖开车去加州的时候，我们在找教会，我们就找好，那我们今天要开车，那我们就找加州当地早上8点的聚会。那你可能会说我要晚，我要睡饱一点。我说敬拜是重要，所以我们就找教8点聚会，那住的地方就找教会近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真是看重主日，看重神。从李亚瑞，从以色列那个团队，让我们看到何等的重要，何等的美好。所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所以呢就想到那首诗歌《古旧十架》，古旧十架呀，高举十架，世上虚荣全放下 ，trophy 很好，但是这 trophy 不要成为我们拦阻跟神的敬拜，跟神的敬拜。像我以前在中国大陆 travel 的时候，我在敬拜，我很想经历一下地方教会、家庭教会，可是都没有人敢跟我讲，因为他想说我会不会是美国的，这都不敢跟我讲。所以我就只好去参加那个他们所谓的外国团契，在广州参加所谓的那个国际团契呀，那是一个很奇妙的经历，因为你在那当中，你看到各种不同人的种类。你想哇，原来天堂敬拜就是这样子，不是只有华人，不是只有洋人，有各种不同人，而他们一起唱传统圣诗赞美诗的时候，真的是相当的美。所以弟兄姐妹在外的时候，可能已经很习惯我们波及的敬拜了，但是不要忘了别的地方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虔诚侍奉主的，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能够同心敬拜，经历神，经历神很宝贝，真的很宝贝。那只是因为我过去这些当中，神在我很多主日在寻找教会当中一个经历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在我尝到主恩的滋味的时候，我鼓励弟兄姐妹寻求祷告，看神引领你们，神纪念寻求他的人。在这个34篇第4到第6节，寻求仰望带来拯救与荣光。那这你们讲说，我曾寻求，救我脱离一切恐惧。神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仰望他的人脸上有光荣，因信心而得到荣耀。怎么讲说仰望他的人有脸上有光荣，让我想到在几十年前，我在美国南部的家庭，在那边的团契聚会，那时常有国外的学者还有他们的父母到我们当中来。那其中遇到一对夫妇，他们是老干部，那我们就跟他传福音，他是一定不会信，他说我决定不会信的，他有更多的理由。2个月以后，礼拜五查经聚会，因为他每个礼拜五都会，反正没什么事干嘛，那就看看你们到底这些人在讲什么。那忽然有一天，还有一次礼拜五查经聚会，他来了，那我看他在笑，他那笑真的不一样，你真的发现信主人的笑跟你世上来的喜乐笑，这真的是不一样。我看那笑，我说丁先生，因为我不敢确定他是不是信主，我说丁先生你接受了吗？他说是的。他说这一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在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笑，那个笑真的是有光荣，真的是我不会讲，但是你会发现说他脸上是有荣光。所以我看到的是想那位老先生还有他的太太，他说我信了这工程人几十年了，怎么这个地方2个月就被你们给搞坏了。我说不是搞坏了，是感谢神，你寻找到真理，你寻找到真理。 所以在第四到第六节，让我们学习在困难中不是逃避神，而是寻求神。所以呢，在诗篇第四十六节第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也请：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神哈！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真的是你经历神的时候，你发现这些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大概又会再讲到跟主日敬拜有关。有一个姐妹，那时候她父亲过世，她很想回台，我想回台湾，你知道是谁？她想回台湾去看望她的父亲，但是因为机票的问题，这个延耽搁了，所以她没有看到父亲最后一面。她没有看到父亲最后一面。回来了以后，她一直生活在醉酒当中。然后后来在回来当中，她怀孕了。她那时候想说：“哎，我怀孕了，是神给我的安慰。”但是没过多久，流产了。那时候这个姐妹她说：“她那整个世界都快要崩塌了，她整个身体心里很郁闷。她甚至说：‘我不去参加圣罗查经聚会，我连主日敬拜我都不要去。’”因为如果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一些？但是他的弟兄还是硬着把他拖去参加聚会。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在遇到困难当中的时候，我们会逃避，但是这个弟兄没有选择逃避，他还是想办法把姐妹带去聚会，带去聚会，连主日都没有落掉。后来有一次在主日，因为那个教会他们主日白天有聚会，晚上有聚会。后来在一次晚上主日聚会当中，神自己带领那个姐妹脱离了困境。所以说，主日聚会相当重要。鼓励弟兄姐妹，真的不要轻看。不要忘了、yeah. 最后看到第七到第八节，敬畏与投靠带来真实平安与祝福。那我们在圣经当中很多会看到这样一个经文，神的使者在敬畏他的四围安营，保护他们。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例子是在列王记下第六章十五到第十七节。当亚罗王派大军要围捕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他的仆人非常惊慌，非常害怕。我们看这段经文，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十五到第十七节。神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呀，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另外在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五到七节十一节，在记述着彼得呢，他没有传道，被下在监里，那教会为他们迫切的祷告。那这里面只是节录五到第十一节。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拍彼得的肋旁，铁门自动开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使我脱离犀利的手。”当我们寻求他的时候，在困难当中，神差派的使者视为安宁，看顾我们。我想再来的话，还有一个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知道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但 为你因敬拜真神被丢到狮子坑里面。那六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基督这样说，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因为我在神面前是无辜的。 OK， 所以这我们看到神差派使者四围的围绕他。那好像我们就看到好像神的保护好像都是有实际上这样一个差派使者，但是我跟你分享一个故事，就是说实际上神的保护有时候是经由他的话语，经过他的话语。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我想我们感恩的时候都是在很顺利然后很丰盛的时候感恩，在这个地方说警醒感恩。那去年我们家呢发生了一连串很多有趣的事情，有趣的事情。故事呢，大概是从我想一下哈，三月四月开始，我们家那个煮饭的炉子，一开里面是电炉。不是像冯海家他们是瓦斯的哈，我们家是电炉，一打开以后关不了，关不了。那我在想说，那我把那个电拔掉再插回去，哎，熄了，那再开关不了，最后只好把电闸给关了，因为他控制那个，因为是电的嘛，所以另外一个闸控制他是把给关了。好，这是一件事。还有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去年五月跟我太太开车去加州，我们去游玩九天。后来有一天呢，我的隔壁呢就送给我简讯，还有一个照片，我们在前面一棵樱花树倒了。然后后来金芳姐妹也跟我讲说倒了。那我就在想，我们的行程还有三天，那是不是就要打道回府了？好，后来就我说，哎，金芳，你帮我看一下房子有没有，就是房子的架构结构有没有坏的？他说啊，没事。那我就跟印度讲，那没事，继续玩吧。因为你有事你回去也是要处理，那没事就不用回去处理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继续玩。那继续玩呢，然后回去再看到这个树，然后再处理吧。好，那接下来又有事情发生了。有一天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就说每年给我们一定的一些就是incentive 啊，一些小恩小惠，所以要让我们去看我们这个血压多少啦，然后你的那个什么三三高，有这些什么，是不是有三高啊？所以我们去检查。那有一天呢，我们就开车去那个一家检验所去检查。检查出来的时候，我看地上，哎，怎么有一个闪闪在发亮的一个那个英文字母 O？ 哇，这是什么东西？我再看的时候，发现我们家的车子后面被撞了，后面车子被撞了。那也找不到谁撞的，那只好自己想办法处理。好了，再来，在十月三十一号，有天我在公司吃饭，中午印主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家玻璃破了。我说玻璃破了，怎么破了呢？他说可能是因为天气太热，然后绽开可能破了。我说你可以照相给我一看。他说好，他照相给我一看。那我看呢，这个玻璃破了是一个圈。那我问我同事，我同事说这个不是热胀冷缩，这个是被枪打到的，就是那个钢珠那个枪，被那钢珠枪打到的。我说好，再来一个，还有没有？有。有一天 礼拜晚上我们来查经聚会的时候，红绿灯停下来了，我后面看到有台 minivan 越开越近，我想说他该不会撞上吧，还没想完就被追尾了。我那时候我就心想说，神啊，到底有完没完？到底有没有？那时候整个心是蛮不敢埋怨神，只是想说，神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是一个结束？然后有一天在看中信传灵修的时候，有一篇他是用这篇经文，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警醒感恩。那时候对我来讲，看的时候发觉哦，警醒感恩怎么样，好像触动没有那么深。但是礼拜五在教会查经完回家路上的时候，该从刚车子要开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忽然有个感受很深，就是说从岁首到年终，神的路径都地下只有。在过去这一年当中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我就对神不会感恩了。但是这边说你要警醒感恩，在困难当中感恩，数算神的恩典。那说神啊，我那时候在一边开车跟一边跟印主聊，说神啊，感谢你，你的话语拯救了我。从这话语当中让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那时候开始想，那经历过这么多事情，那到底我们能够数算一下神的恩典呀？那后来再回想这一年过程当中，发现很多事情神的保守跟引领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个当中我岳母来跟我们住的时候，让我感受很深的是，我岳母对神对敬拜是这样的认真。像有一次我们带她出去去太阳谷，我们刚才说要过夜，礼拜六出门礼拜天回来，她第一个问说，那礼拜天在哪里聚会？他说礼拜天在哪里聚会？我们就说我们在太阳谷那边聚会。我说我们到时候跟你翻译。他就说好。所以说你发觉到他对神这样的认真，他第一个想要说礼拜天我要在哪里聚会。那这是想要说是一个神的恩典。然后还有在这个树被倒了以后，结果来我们在回来的前一天，我收到一个短讯，有人讲说我叫某某名字，那看到你们，我怕他先打电话，那我跟我太太想这应该是诈骗的，不回，所以我们就没有接。那后来那个电话就自动转成会转成文字，我们就看到那个文章会讲说他是谁，他住在哪里，怎么样怎么样，看到你树倒了，他就说我们能不能帮你砍树。或者是砍树也好，反正我们也是要砍树，那我想说我们就把付给人家钱吧，就砍树。那我们就打电话回去，他说哦，我们住在你小区的，怎么怎么样呀，看到你树倒了，我不想说你们 是被困在房子里面，他想说我们两个但是可是七八十岁老人家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的，他说要不要帮你，我说哦，我们在外面旅游，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帮你砍树，所以你不在我们可以帮你砍树，我说可以，我说那需要付你钱，他说不用不用不用，他说你这样刚好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孩子看到怎么样能够去帮助别人。我在想说哇，他们一个教养再一个教育，他说你不用付我钱呀。然后他们呢，我就看他们太太带着先生带着孩子就到我们家去把树给砍了给锯了给拖走了。那本来那个树倒掉一半，那一半就倾斜了，他说你不介意的话，师傅砍另外一半我可以把你给砍了，因为我怕你到时候倾斜会倒掉，我说你砍吧。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树已经被砍光了， 也再走了。我说要不要给钱，他说不用给钱。你看到神的恩典在里面。那六七月的时候，宣教士蔡敏跟廖爱华在我们当中跟我们相处一段时间，那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真的是神的仆人怎样服侍神，给我们很大一个帮助，很大一个帮助。所以你 当我们这样在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发现说那些都是小事，不管炉子、车子、树、窗户都不值得一提。最重要的是真的是看到神的仆人，看到我岳母忠心的侍奉、忠心的敬畏，那这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宝贝。那讲到这个玻璃呢，神很奇妙的预备。当时我想到玻璃，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要换玻璃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四处想，哎，要换玻璃要怎么换，那一个现在多少钱，算算最下至少要花个几千块，因为他说换那个玻璃呢是比如说是3000多，也是双层的嘛，大玻璃。然后就说但是呢我们做只做三个呀，但是呢我们可以买一送一，那想说买一送一，那我等于是说我要做两个换两个，等于说我们要做四个。后来半夜有一天在跟金芳姐妹聊起，她说你为什么要换呢，你为什么要换窗户呢，你为什么不把那玻璃修一修呢，我想哦，玻璃还可以修的。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找人，因为那个玻璃是双层的嘛，那就外面那层破了，所以找人就把外面那层玻璃给换掉了。那费用呢是原来主要花费大概1/10甚至更低，这也是神的供应。所以虽然经历多很多事情，但是在经历过这些事情当中，让我们经历到神是何等的慈爱。Yeah. 那你可能想说，那你神那里有慈爱的时候，那你不为什么让这些事情发生？我说神有他的美意，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实际上那个时候，去年我的儿子在信仰上有些挣扎的时候，我就把所有事情跟他分享。经历的事情跟他分享，他听了想说哇 God is so awesome， 看到我们所经历的事情，他看到神的预备，那在信仰上再建立他。Yeah, 所以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他神的奇妙的安排。尤其看到那个经文，你们要恒切祷告，再次警醒感恩。那我们在各样事情上，虽然在经文里面是神差派天使天君视为的安营保护，但是神也用他的话语来保护我们，来安慰我们，来引领我们。最后我们看到这篇经文，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最后我们低头，我们做祷告。父神，我们献上感谢心，真的是你的话语是带着能力的。主，真的是愿我们渴慕你，愿我们亲近你，愿我们爱你。尤其在各样事情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尤其在主日敬拜当中，是亲自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说你是又真又活的真实。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虽然孩子分享这么多，好像看到是人的作为，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你奇妙的引领，人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不过是尘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神的。主，我们谢谢你，愿你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去经历神，去亲尝主恩的滋味，知道神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